大仲马曾经讲过，最难理解的是别人，但是最最难理解的是自己。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掉进烦恼的漩涡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肮脏的业障，思维上一点点的杂念都不能有。学佛高僧大德的优秀品质境界是自我提升的。学佛人要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表，保持自己的正念。我每天动了多少不好的念头，每天动了多少善良的念头。少攀缘，要拥有自己的本性。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来人间干什么的，你失去的时间怎么能够把它补回来呢？人不珍惜是最苦的。我们每一个人想做一个善良的人，想修成菩萨的心，要记住几个基本要点。第一，菩萨是不见人过，菩萨永远看不见别人的过失和错误。第二，只管耕耘不问收获，每个人天天的去做，一定会有收获。第三，无心。无心就是说，你的心不要去恨别人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障碍。菩萨并不是真正的无心，而是以众生之心为己心，众生的心就是菩萨的心，所以要用真正的慈悲心去原谅别人，包容别人。这个社会哪有争斗，哪有残酷的争斗？所以希望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在单位，在家庭，要对自己的亲人，对下属，对你的朋友都要好，用人间菩萨的智慧解脱一切烦恼，这就叫解脱道。有一只蜗牛总是对一只青蛙很有成见。有一天，忍耐许久的青蛙终于熬不住，问蜗牛：蜗牛先生，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，所以你总是这么讨厌我？蜗牛说：你们有四条腿可以跳来跳去，我却必须背负着我沉重的壳贴在地面上爬行，所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青蛙说：家家都有难念的经，你只是看见我们的快乐，你没有看见我们的痛苦而已。这时候正好有一只巨大的老鹰突然来袭，蜗牛迅速地躲进壳里，而青蛙却被一口吃掉了。这个典故告诉我们人生的哲理，你接受你自己的生活，不要去跟别人比较，羡慕别人常常会给我们自己带来更多的痛苦，但是想想自己拥有的将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感恩和幸福啊。在美国有两个歌舞剧的演员在谈话，有一个演员说：啊，我初次登台就得到了许多钱，我让我妻子开了一个卖花的店。还有一个就比较阳光一点的演员说：我比你强，我初次登台观众就送给了我一幢房子。我不信，是给了。 肯定给了。当然他们每人只给了我一块砖头。懂得知足，那些懂得知足的人像一生买了保险一样，他们在人间不管受挫折多少回，仍将朝着人间的希望前进。即使在失意之后，他们也会坚持勇敢地继续努力地去尝试。我们应该祝福和相信他们，因为他们有愿力，他们有个信念，经常在心中说，我早就知道我一定能办到的。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，我们心中要有个愿力，我早知道我一定会成佛的。每一个人手中其实都有一把快乐的钥匙，但是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把它交给别人来掌管。一个母亲在家里非常高兴地哼着小调在做菜做饭，开心得不得了，因为她今天家里发生了很多好事情。但是孩子一回来给她看到了成绩，母亲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忧伤和难过。这就是你的快乐被孩子所掌握。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明媚的春天，我们总是在无意间让它变成了心中的冬天。其实人生就是一次感恩的旅程，要为爱要感恩，为恨也要感恩，要感恩朋友，感恩你的对手。爱让你感动，恨令你学会忏悔，朋友能够加持你的信心，对手能够磨练你的意志。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世界上，你就懂得了谦卑慈爱。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待人处事，你才有高尚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。我们的人一生就像坐上一列火车一样，我们这辆火车是有起点站，但是它是没有终点站的。因为当你坐在这个火车上，所有的人上上下下只是你这一生的一个缘分。我们真正的终点站是在天上，而有些人则选择了地下。希望我们要懂得，这个世界没有欠我们什么，而是我们却欠着整个的世界呀。金恒怡是中国近代的著名的教育家。在1920年，金恒怡在浙江的上虞创办了春晖中学，并担任了校长。有一天，一个同学满脸愁容地跑到金恒怡的面前，诉说着自己的苦恼。他说自己已经尽力在用功读书了，可是成绩却好不起来。金恒怡笑了笑问，那么你到底是怎么尽力的呢？
我每天都是最早到学校的，而且我每一节课我都听得非常认真，做笔记非常的仔细，每天放学后我都会立刻做作业。
金恒怡点点头又问，我考你一道题。有一只野狗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腿部受伤的兔子，野狗连忙去追这只兔子，可是兔子却被它跑掉了。你知道这只受伤的兔子为什么
会跑掉吗？那个同学想了想说，啊，一定是这只兔子离什么洞特别近。金恒仪一听就笑了，哈哈，你这个同学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种解释法可能有一些道理，但真正的原因在于，野狗只是尽力去追，兔子只是尽全力在逃。因为野狗如果追不到兔子，最多是挨一顿饿，但是兔子它如果被野狗追上了，它的命就没有了。所以不是你不用功，而是你没有尽全力呀。我们很多人在人生当中经常怪这个社会，怪这个家庭，怪别人，其实没有尽全力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父亲、母亲，或者你的老板的职责，或者你没有和别人尽全力的去帮助，所以你得不到别人最忠诚对你的回报。台长告诉大家，人活在世界上有三样东西，那是无法挽留的，那就是生命、时间和爱。你想挽留，它却离你越来越远。人的一生当中有三样东西，那是不该回忆的，那就是灾难、死亡和爱。你越回忆却越苦不堪言，只有给你带来疼痛，没有任何的益处。人有三样东西，那是无法隐瞒的，那就是咳嗽、贫穷和爱。你想隐瞒，却显示出你的生命的短处。人有三样东西最不该挥霍的，第一是身体，第二是金钱，第三是爱。你想挥霍，你一定得不偿失，因为这三样东西，身体、金钱和爱，没有一件是经得起你的折腾的。有一个农场主人，每天叫他的孩子在农场上辛勤的工作。朋友对他说，哎，老兄，你根本不需要让孩子这么辛苦，你看你的农作物长得很好，你可以叫雇别人来做嘛。农场主跟他的朋友说，我不是在培养农作物，我是在培养我自己的孩子。原来培养孩子很简单，要让他们学会吃苦就可以了。所以在人间能够懂得吃苦的人，才会懂得什么叫知足，能够懂得付出的人，才会懂得什么叫幸福。所以苦才会让别人做得更加的好。我们学佛做人，把那些复杂的事情简单的做，简单的事情要认真做，这就是人间成功的奥秘呀。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不在于获得，一个人想获得一些生命和事物并不难，难的在于放下。只有放下一颗种子，你才会收获到一棵大树；只有放下你的烦恼，你才能收获一片智慧；只有放下你的偏见，
你才能收获到所有人对你的爱，那才叫收获幸福啊。只有放下我们心中每一份执着，你才能收获自己的自在。当你放下足够多的时候，你就犹如脱钩的鱼、出岫的云、自由的鸟，你的心中会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来去自如，找回本源呐。台长在节目当中呢，给大家看图腾啊，那个在联谊会回答听众的时候呢，一个亡人呢坐轮椅啊，曾经延寿三年啊，台长呢过去呢看过他过世的公公在哪里啊，台长看出他亡人生前呢喝酒，脾气很大，长脸，眼袋是塌下去的，现在还在地府啊。他啊承认他公公的腿是不好，生前坐轮椅的啊。同学还反馈说，公公刚得癌症的时候，台长看图腾说他还有3个月的命，然后同修帮他放了1万条鱼，师父说台长说他可以延寿2年，后来真的在2年零3个月的时候公公去世了，这就是2-3个礼拜之前，请大家听一下现场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感恩师父，我的公公3周前去世了，可以帮忙看看
叫什么名字啊？
林希忠。
不行啊，在地府啊，他活着的时候会喝酒，
他
而且脾气很大
啊，对的，
长脸，眼袋这里塌下来的
啊，对对对，
清清楚楚，
对对对，
他现在不是很好，他现在在地府一个很破旧的地方，这个马路上都是石子儿，就像人家石子儿路一样的。他而且下去的时候脚都不好。
是啊，他坐轮椅的。
现在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，他
现在在下面也是脚不好啊。
我反馈一下，因为他刚刚得癌症的时候，我有机会问过师父，师父说他3个月命，然后叫我放生。帮他延寿，我帮他放了1万条鱼。师父说，你可以帮他延两年。我问师父的时候是圣诞节过后，现在是刚好2年零3个月。感恩师父，师父很准。
我告诉你，不要开玩笑，不信佛好了，你不信佛你自己损失，你信佛你就活下来了。
感恩师父，
谢谢。从前有两位小和尚，一个姓黑，一个姓白，他们为了拜师学艺做进一步的修炼，他们讨论各自分开去寻访名师，同时呢他们也约定10年后的今天，他们俩一定要再回到分手的位置渡船码头，不见不散。岁月如梭，10年一晃过去了，两人依约回到了渡船码头见面。白和尚问黑和尚说，哎，黑老大，你的功夫一定很精进啊，这10年里你老兄练就了什么绝活呀？黑和尚很自豪地说，我拜了一位禅师传人，练就了芦苇渡江的无上功夫，现在我就让你开开眼界。说完立刻摘下一根芦苇草丢入江中，他就乘着芦苇草唰唰唰唰这么走过去渡江了。哎呀，后来白和尚也跟着其他的人坐着船渡了江，两个人刚一碰面，黑和尚非常得意地向白和尚说，白老弟，你看怎么样啊？你老弟练的啊这个无上的功夫怎么样？你学了什么功夫啊？也露一手让我看一看。 白和尚很不好意思的四下看看，才低声说：我好像什么都没有练，师父教我每天只管认真的吃饭，认真的睡觉，专心一意的当和尚，连敲钟念经都让我很好的专一，万般事情他叫我努力去做，然后叫我一切随缘而行。师父说这是无上的智能和心法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。黑和尚听了之后哈哈哈哈大笑，这也算什么功夫啊，白老弟啊，你这辈子白混了。白和尚听了这话露出不置可否的表情，然而正经八百地问黑和尚：黑大哥，你还练了其他功夫吗？黑和尚很难置信的眼神瞄着白和尚一眼，反问他说：老弟呀，难道我用了10年的时间练的这样的神功芦苇渡江术还不算精进吗？白和尚挠了挠头回答：黑大哥，你固然很厉害，可是我只付了船夫3文钱，他就可以把我渡到江这里来，为什么你要花10年的时间去练它？难道你10年功夫就值3文钱吗？黑和尚当时就愣住了，哭丧的脸一下子不知道如何作答，但是他想一想，他突然之间灵感来了，要是没有船呢？他高声地问。这时候轮到白和尚语塞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用的功夫，只是没有任何特长的人，不要狂妄自大，也不要妄自菲薄，应该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。你有你的功夫，我有我的高境界的心态，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世界上一切，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修炼呐。学佛人心中要没有对别人的仇恨，在人间你去恨别人，但是被恨的人他没有痛苦，只有恨别人的人他自己很痛，而你去恨别人，恨得自己遍体鳞伤啊，恨的是业障的根，烦的是痛苦的本呐。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缘分，缘分是一本书，这本书你如果翻得不经意，你会错过很多的善缘，但是你读得太认真，你又会常常的流泪。所以对缘分不要去和别人争斗。人间有一句话，不同傻子去争辩，否则你就搞不清谁是傻子了。能够学佛成功的人，不是成功在初始心，而是成功的人他拥有一颗永恒之心啊。说有一个笑话，有一个老公，他出差回家，想给自己的老婆一个惊喜。到家开门之后，突然看见他老婆慌慌张张地跑到卫生间去了，他感觉有什么事情瞒着他。他跑到卧室一看，惊见就是突然之间看见他卧室的窗户那是开着的，外面躲了一个男的。这个老公气疯了，一把将这个男人从20楼推了下去。5分钟之后，他的老婆从卫生间出来 跟老公说，老公啊，装空调的师傅呢，很多人在学佛当中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和思维，经常发飙，把脾气，记住师父跟你们一句话，把脾气拿出来的那是本能，如果你能够把脾气压下去的那叫本事啊。不要去追求人间的名闻利养，靠着自己的思维战胜人间所谓的能力和荣誉，因为能力会消失，荣誉会没有。学会简单的事情重复的去做，那你就是专家；重复的事情用心的去做，那你就是专家的教授。学佛人庄严佛净土，外表帅气和美丽称为气质，而内心的庄严称为素质，内在的包容和涵养就是你的修养啊。有一个父亲非常有智慧，晚饭之后，爸爸带着儿子到河边去散步，对岸灯火通明，而住在乡村的他们身后一片漆黑。儿子说了，爸爸，我们什么时候能住到对面去呀？爸爸哈哈大笑说，对岸有什么好啊，他们只能看到一片黑暗，而我们在这里却能看到对岸的一片光明啊。所以人活在世界上，心态决定你的一切，你有好的心态，你可以活在世界上像圣人，你没有好的心态，你活在世界上像一个鬼。所以一念魔一念佛，就在你一念当中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才能天天进步，能够好好的放下自己的烦恼，你才会拥有人间的快乐呀。